没有弟兄的，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请您举手，我们的司事会把圣经送到你们手上。请大家有基督徒朋友帮助一下，不道友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十六节。14到16节，哦，单张上有错，14到16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4到16节。好，弟兄姐妹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朗诵，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按照个体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请大家谨记神的话语。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高传道。
好，我们一起再来到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祈求。天父，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寻求你，唯有你自己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喂养我们，唯有你自己的道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唯有你自己的灵才能够真正的感动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仰望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是白白的坐在这里，而是在你面前真正领受到你属天的恩典。主孩子，也求你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来到你面前讲解你话的时候，求圣灵里的能力来遮盖他，除去他里面的罪，除去一切拦阻圣灵工作的地方，所有的讲的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圣灵你亲自的更正，亲自的覆盖，求圣灵你将对的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也祈求主在这个时候，你亲自运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将你自己的圣言清清楚楚的放在每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在你面前得饱足，让他们在你面前得力量，让你他们在你面前得到前面的方向。谢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不再做小孩子。那这个信息呢，请大家要了解，有一个教导和这个并不矛盾。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不矛盾。因为那段经文的教导，主耶稣说，当你们这些被神拣选的要做神儿女的人面对天父的时候，你们对天父的信心要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全然的相信这位拣选你们、全然的恩待你们、全能的天父。这是这段经文的教导。但是对于属灵生命的这个层面来讲，不能再做小孩子，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方向的重要的教导。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是指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上面不能停留在小孩子这个阶段，不能一直做小孩子。所有的信徒从不信到信的过程的里面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当我们受洗以后，当我们走上信仰的道路上以后，我们是从小孩子开始，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然后我们逐渐要成熟，逐渐要长大成人，这个成长的阶段是必须的，是必要的。那在这个事情上面， 要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是我们要学习圣经到底怎么样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再做小孩子？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做小孩子，都要长大成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不再做小孩子，可以长大成人？这个是今天信息要带出来的内容。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不再做小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这是第一样。后面他说，不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怎么样能够做到不再做小孩子，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呢？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等一下我会讲这段经文，在我们解释的当中有很多的误解。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后，才能够变成长成像不再做小孩子的方向再走。最后十六节，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不再做小孩子还有一个方向，你要连于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肢体之间有彼此的互动，彼此的相助，好叫彼此在这个互动的里面能够渐渐的成长，成长成成熟，不再做小孩子，也一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是这三节圣经的教导，我一样一样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讲到上帝丰盛恩典的福音，这是它的主题，结构非常的清楚，前三章后三章。前三章是讲福音是上帝丰盛的恩典，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拣选，他赐下圣灵成为印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使我们这些本来走灭亡道路的，特别是外邦人，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和犹太人和好，在圣徒的里面成为同一个国，能够一同作为神的后嗣。那这件事情是福音的恩典所推动的方向，但在这个推动的方向的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艰难，但是保罗说，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因为有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就有充足的力量成就这件事情。这是前三章。到了后三章，既然福音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基督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得着呢？我们回应神，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就要回应他。特别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节经文所讲的，不是说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就要做到怎么样，好像变成一个我们的应当有的一种的仅仅的形式而已，不是。他说，你既然蒙恩，你的生命就应当在这个恩典的里面被塑造出来，你真正被塑造出来以后，你才配得上帝拣选的恩典，也印证你真正得到了上帝的恩典。然后在第四章他说，因为你们有同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同一位圣灵，同一位神，那神的恩典是一模一样的，可以造在所有的人的生命的当中，实现神在圣徒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脱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真正能够效法神，做光明的儿女，让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可以刚强，穿上属灵所有的军装，在磨难的时候仍然站立得住，好叫我们真正满得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是整个以弗所书它整个的结构所推动的方向。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神的恩典和后面生命的改变的当中 有一件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上帝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和人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怎么做的呢？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圣经的道，有传福音的传给人，有牧师和教师教导他，牧养他，为要成全圣徒，把他成全为一个圣徒，让他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这样子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推动一个改变。做这件事情要推动一个改变是什么呢？后面到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到了十四节再讲这个事情。那不再做小孩子有两个方面，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简单，有两个方面在这个内涵的里面，不再做小孩子，一个是他推动的方向 as result 英文，作为一个结果，因为他是成全圣徒的，神所赐的使徒先知有牧师和教师已经都给了给教会了，然后呢作为一个结果 as a result 产生这样一个结果，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是一个必然性。既然神已经赐给这么多的足够的恩典给人，所以他必然会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是一样。这个不在，另外这个不在里面还有一个方面叫做必须性，有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的版本叫做 We must no longer be children， 我们不能够，我们绝对不能再成为小孩子，不能够再做小孩子，是 must no longer， 所以你必须，你必定是一个必须性，是一个催促，是一个命令，一定不能再做小孩子。那这个是在经文的里面所带出来的推动的方向，十四节和前面的经文的连接。那在这个推动的方向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圣经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刚才我讲过，当我们从初信刚刚受洗刚刚成为信徒的情形，这个时候小孩子是常态，属灵的婴孩是正常的状态，无论你在世上有多高的学历，无论你有多大的年纪，无论你有多少的社会经验，所有的人起点都是一样，都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那属灵的婴孩有特点，那这个特点和肉体的婴孩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肉体的婴孩你经过年日以后他差不多会自然的成长，但是属灵的婴孩未必。有的人他信主信了好多年，十几年几十年，他仍然是婴孩。有的人他信主时间比较短，没有几年他会成长得很快，就变得很成熟。那这个变化，属灵的婴孩和成长的变化，和肉体的婴孩的成长的变化就不太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里面，让我们要反思一件事情，既然福音的恩典都是一样的，神的拣选都是一样的，圣灵的能力都是一样的，基督的爱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不同的结果有两种的方面，一个是有两种肯定不是，一个是有两种可能是。造成这样的结果有两种肯定不是，有两种可能是。两种肯定不是什么呢？第一，肯定不是因为人的能力大小所以我不能够成长，肯定不是，肯定和人的所谓的恩赐能力才能无关。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上帝的恩典坐在人生命的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恩典的里面被上帝的全能做成长大成熟。不要说我没有能力，我比较没有本事，所以我就留在婴孩子里面，是因为上帝没有给我恩赐，不是，肯定不是，这是第一个肯定。第二个肯定不是，肯定不是上帝偏心，他偏爱某一个人啊，他就特别爱他，他就特别喜欢他。我还记得我当初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开始读神学，开始追求，然后有一位同事比我信主好多年，大我十几岁，信主好多年，他看我很追求，他就说我真的很嫉妒你，上帝对你特别关爱。在分享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对你特别关爱，我不这样认为，上帝对所有的人都不偏心，肯定不是这样。好，两个肯定不是，两个可能是。 第一个可能是教会没有充足的属灵喂养，圣经的真理教导不够，福音的真道传讲的不清楚，信徒没有足够的灵粮来吃，他们活在饥饿、干渴、营养不良的里面，就很难成长。阿摩斯书8:11，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教会没有喂养，信徒很难成长。在这个时代，我必须要这样讲，在这个时代是肉体的粮食很丰富，灵性的粮食闹饥荒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产生的方向没有办法真正建造起信徒的属灵生命，很多信徒根本长不起来，有的信徒长成畸形的，头大身子小，一脑袋神学理论，没有纯正的圣经的真理，很难真正建立起成熟的属灵生命，包括传道人，包括牧师，很多人仍在活在属灵婴孩的里面。怎么知道？哥林多前书3，保罗说，你们这些结党纷争的人，你们是吃奶的。谁可以结党纷争？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希伯来书5:13-1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喂养的问题是教会首要的问题，我作为传道人，我必须要讲这一点的，我也可以讲这点，我没有做传道人，我不敢这么讲，我做了传道人，我先讲传道人在教会属灵生命成长上，在弟兄姊妹的属灵成长上是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传道人，你要不就不要做传道，你来做了，这就是你的责任，放在你的肩上。前段时间听到一个故事，事情发生，有个教会牧师跟会众发生冲突，后来这个牧师就有点没办法做下去了。为什么冲突呢？会众说这个牧师不太好，不关心信徒。牧师的立场是什么呢？反正你们都得救了，我要传福音给没有得救的人听，所以我的精力是放在那边的。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对福音的错误有认识，有错误。福音不是决志受洗就完成，福音决志受洗仅仅是福音的入门，他走进这个门里面，然后开始走得救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面他必须要接受足够的属灵的喂养，他才能够长大。在这一点上会众也看不清楚，他说牧师不关心他，他需要的不是关心，他需要的是喂养，是属灵生命的喂养，是真正按着神的心意所做出来的牧养。那这个是问题，在这个问题的里面你会看见做牧师的做会众的两个都没有清楚的属灵的看见，所以他们之间吵架也吵不清楚。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后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耶稣所颁布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差人出去洗一下就完事了，不是，是更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是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多少？凡他所吩咐的多少？凡他所吩咐的，整本圣经都是主所吩咐的，凡在这里面，然后都教训他们去遵守。一次受洗能够完成吗？ Take times， 需要时间啊，需要一卷书一卷书的教导，需要把主的话一段一段的教导给信徒，这个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教导以后，然后他听到主的教训， 装备了圣经的教训，然后在生命的当中去实践，去 practice， 去遵行，靠着圣灵的能力，他的生命才会不断的成长，才能脱离做婴孩的那样的一个阶段。这是圣经所讲的。路加福音12:42，主说，说什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管家是谁？是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管理、监管、看管教会的人，是做牧养的。差派他们做什么？一个，他要有忠心，很重要，没有忠心没有根基了。第二个非常重要，要有见识。什么叫做有见识？他要有清楚的属灵的看见，他要清楚的知道，有清楚的领受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然后按时候分粮食。分什么粮食？分大米吗？分面粉吗？分神的话，属灵的粮食。按时候分粮食，信徒按时候吃粮食，然后在这个时间的里面，他才会渐渐的成长。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可能是，当教会提供了足够的喂养以后，信徒还没有成长，信徒自己的责任，可能是这样，不追求，没有回应，体贴肉体，不顺从圣灵，为了吃也不吃，就没有办法成长。也许有人会问，为了吃怎么会不吃呢？哪有那样子的人呢？问题为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为梅菜扣肉，为巧克力，大概都可以吃，但为的是圣经啊。圣经是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那是苦口良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吃的。当我们没有办法顺从圣灵，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玛拿，我们要韭菜，我们要埃及的肉锅，我们要大蒜，我们要那些的东西。自己的责任要在神面前来担负。以弗所教会是蒙大恩的教会，保罗亲自设立，亲自牧养，差派提摩太去，亚伯罗、使徒约翰都在以弗所教会侍奉过。以弗所教会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成长的，没有，那些不成长的人不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足够的喂养，是他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的责任在这个里面所产生的。这两个可能性在这个里面，盼望各位基督徒、各位信主的，你在西番教会要有一个观察，如果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喂养你真正的属灵的粮食，我还是劝你去找一个能够喂养你的。如果教会真正能够喂养你的话，你还没有长进，我请你自我省察。两个方向，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能够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走成长的方向。那如果不成长又怎么样呢？后面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是指到那些小孩子、属灵的婴孩，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做属灵的婴孩是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的里面，比较容易被绊倒，比较容易轻信别人，比较容易被误导，比较容易被掳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就讲了三个危险，一个比一个厉害，然后带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三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叫做中了人的诡计。属灵的婴孩比较容易中人的诡计，也许有些人不同意，我是老江湖了，我经验丰富，原来都是人中我的计，我怎么会中别人的计呢？在属灵上面，如果是婴孩，就难免会脱离众人的计。加拉太书4:17，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那些人对你很热心，对你很关心， 对你很好，但是他不是出于好意，他要笼络你的心，取得你的信任，然后理解你，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保罗说，加拉太教会有这样的事情，所有的教会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离间，三十六计第几计？啊，离间计三十六计第几计啊？三十三计，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离间计是所有罪人的专利，只要是罪人都会用离间计，在所有的教会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危险。他对我太好了，他肯定是好人，如果他反对的，那肯定是坏人。回家吗？他这么关心我，这么爱我，我怎么能不报答他呢？有人反对他，那我要出手了，为朋友两肋插刀嘛，够义气。会有这样的情形吗？当你在教会里面你反应的时候，你是从这里反应的吗？小心中了人的诡计。属灵的婴孩在属灵的分辨力上比较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受感觉的支配，没有足够的扎实的圣经的真道的根基，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所吸引所挑动，很容易中计的。认识一位弟兄，原来做过指挥官的，他说呢，军队里面十几二十岁的小孩子是非常容易挑动，稍微做一下思想工作他就冲锋陷阵了，他们很容易就被挑动起来，是这样子。以色列人，耶稣钉死他，钉死他，众人钉死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圣经说那些祭司长和长老挑动他们，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他们就中了人的诡计。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警醒的，属灵的婴孩要长进的，要长进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人家刻意的误导你，有的时候连人家都是属灵的婴孩，然后你把他当成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带领人，就造成了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面。你必须要在属灵上成熟长进，你才能够摆脱众人的诡计这样的危险的当中。第一样的危险，第二样危险，中了欺骗的法术，比众人的诡计厉害。为什么呢？神迹奇事呢，亲眼看见呢，马上那个人得医治了，那个人牙齿变成金的了，那个瘸子可以站起来了，我亲眼看见呢，眼见为实嘛，对不对？是这样吗？你们看魔术没有？都是眼见，是不是？是为实吗？魔术师告诉你那是骗你的，那你说啊，真的真的真的。属灵的眼睛，你肉体的眼睛都看不清楚，你属灵的眼睛你怎么分辨得清楚？如果你不成熟，如果你不长进，在属灵的婴孩的里面，你如何能够分辨？中国那个王林，小小的法术就骗了很多聪明人。美国的灵恩派的大师 Benny Hinn 勾引了多少人，信主的，信主多年的都掉在这个里面。萨母耳，扫罗找一个交鬼的妇人，然后呢让他招萨母耳上来，结果萨母耳真的上来，从地上来一个老头，穿着跟萨母耳一样，然后跟他讲了所有的都是萨母耳的话，真的是把萨母耳招上来了，厉害啊。交鬼可以把神的仆人叫上来，神的仆人是耶和华所差遣的，不是鬼所呼召的，神的仆人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但是这个诡计骗了多少人？如果你对圣经不认识，你还以为那是真的撒母耳，你自己都掉在里面，你了解吗？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根基的建立，你怎么分辨？ 那些欺骗的法术可以把人骗的一个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在这里面真的能够看得清楚，除非你在这个方面你要建立。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是主耶稣的预言，所以主耶稣才说，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知道那个欺骗的法术，那个假基督假先知的厉害，他知道那种的厉害对信徒的伤害是多厉害，所以他早就这样吩咐，你们应当这样子来建立信徒，你们不能再让信徒活在属灵婴孩的里面。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比前面两样更厉害，叫做异教之风，被异教之风摇动。请大家留意，异教这里面所说的异教之风，不是说伊斯兰教佛教，不是，也不是说哎，这个是摩门，这是耶和华教耶和华见证会，不是。这个异教之风是 wrong doctrine， 是错误的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厉害的。假师父拿着同样一本圣经讲错，这个厉害，这个比前面所有的那两样都非常的厉害。谬解圣经，讲错福音，对信仰的破坏力，信徒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那种的可怕是在这个里面。提摩太前书6章20-21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交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样的学问就偏离了真道。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我所看见的异教之风最大的危险是尼格拉一党的。尼格拉一党它的厉害在哪里呢？高举爱，神是爱，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爱来爱就可以了，真理不要讲，圣经根基不要讲，只要讲爱，爱是超越一切的，连圣经的真理都超越。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国的三自教会的原来那个头叫丁光训的，他就搞出了一套叫因爱称义，本来是因信称义，他说因爱称义。那如果你不是因信称义，你是因爱称义，你怎么称义呢？那你要去爱咯，你去爱这个爱那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你就因此称义了吗？你因此落在靠行为称义的咒诅的里面。这种错误的教导是非常可怕的。教皇也宣扬博爱，做好人，只要做好人都得救，不管你是伊斯兰，你是佛教，你是无神论，你只要做好人你就可以得救，大家都得救，因为上帝的爱是宽广的。天主教所诠释的最根基的得救的理论 heresy， 它不是靠因信称义，它是靠行为的，是靠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同样落在行律法的咒诅的里面，靠律法咒诅的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方向。但是更可怕的，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福音派的人开始向那个方向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察，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风潮开始，这个异教之风开始向那边推，向那边吹，都开始向那方向走。甚至两个基督教非常有名的领袖，我不讲他的名字，他们也这样说，不信耶稣也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得救，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主，但不是唯一的救主。信伊斯兰教，你只要敬虔做好事也可以，也可以在基督里面一同成为神所救的人。这些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周围，这些异教之风都在摇动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根基，你可能觉得哎，讲挺有理的，挺好的，讲在我心里了，我喜欢这样子。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就会随从各样的异端，整个的属灵方向都会走错，这非常可怕的这种的情况。灵恩成功神学这些错讲圣经的， 都会把信徒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属灵生命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东方闪电那个叫全能神的显然的错误的邪教竟然掳了很多的信徒，以后眼镜会掉在地上，全部掉在地上都可以。香港的一个传道人竟然会去跟全能神东方闪电跌破你所有的眼镜。问题出在哪里？属灵的婴孩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成熟度，没有办法有属灵的分辨，那这是属灵婴孩可怕的地方。所以不要再做小孩子，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二样，这些的危险都提出来，这些的挑战都提出来以后，然后接下去保罗再继续往后讲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经文我必须这样讲，很多人错解这段经文。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经常被解成什么呢？你要讲实话，你要有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你就不要讲，你要讲你要有爱心。把这些经文解释成一个讲话的技巧，你怎么样的把这话讲得有技巧，解释成这个。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这样解。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看上文，当保罗提出来如果你做属灵的小孩子，你仍然做小孩子，你有这么大的这么可怕的危险，你会被欺哄被摇动，甚至会随从异端，会落在那种可怕的危险的里面。然后他马上就接着讲，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英文说 But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他说所以你应该传讲真理在神的爱的里面。这是这段经文的教导。因为你做小孩子那么危险，你落在一种危险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你要 speak truth， 你要讲真道，传讲真理，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努力的去传讲真理，能够体现出真正基督的爱。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经文？因为你传讲真理你必须要有基督的爱，没有基督的爱你很难传讲真理。因为当你传讲真理的时候你会得罪人，当你传讲真理的时候别人不一定爱听，当你教训督责的时候会引起反感。所以你必须要有基督的爱，因为你爱基督的缘故，你甘愿舍己，你甘愿被人骂，你甘愿被抵挡，我总是要传基督的爱，总是要传基督的道，总是要传福音的真道。这个是挑战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是说这个。保罗他有没有爱心啊？他有啊。谁能说保罗没有爱心，没有爱主的心？然后他讲了多少的诚实话，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属灵的婴孩还落在纷争的里面，那些在教会里犯奸淫的把他逐出去。这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要用基督的爱，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坚定的传讲基督的道。就好像你做家长，你教育孩子，孩子做错事情，你想让他成熟，想让他长大，你经常讲一些他不爱听的，对不对？然后他顶嘴，摔东西，摔门，爸爸不爱我，妈妈不爱我，整天管我，哎，那我有爱心，我就不管你了，是这样吗？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管你，对不对？这是因果关系吧？圣经是在讲这个。主耶稣预言要上十字架，彼得就拉住耶稣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彼得爱耶稣吗？爱不爱他？谁敢说主耶稣彼得不爱耶稣？不敢，我也不敢，人敢讲说他爱耶稣。他讲的是诚实话吗？讲的是大实话。因为原来他讲过，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那今天主要上十字架，那我还跟随谁呢？没有跟了嘛。所以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好让我跟随的。不是诚实话，是大实话，不是真理。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关心，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你最爱我，这些人都没有爱心，看我要死了他们都不理，当作没事，只有你，不要让我受苦，不要让我死。这是圣经吗？这个不是，是不是？这是人说的，是人话， 但不是神的话，人的话有的时候不是神的话。然后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耶稣说的是实话吗？是实话。有爱心吗？有没有爱心？谁敢说耶稣没有爱心？他不爱彼得，然后他把那个真理讲出来，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彼得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属灵的婴孩没有成长，你怎么能够体贴到神的意思呢？你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体贴神的意思呢？如果没有神的意思放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一直不通过圣经的学习了解神的意思，你怎么能够体贴神的意思呢？你岂不是常常落在体贴人的意思里面吗？长大成人，不再做属灵的婴孩，这个才是方向。前两天接到个电话，我打一个电话，接到个电话，有一个信徒，他现在是学辅导学的，那他跟我说呢，我跟你咨询一下教会辅导的事情。那我呢，我跟他怎么回答呢？我说我不接受世俗的辅导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问我以后呢，他要教功课嘛，因为他这个要一定要 interview 几个传道人，然后才能教功课嘛，我也很乐意帮他。但是在这事情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这么回答，我说教会所做的牧养和世俗所说的辅导学是完全两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世俗的辅导学是要拿去人的痛苦，让人没有内疚感，没有罪疚感，活在自我满足，活在自我舒服的里面，就达到目的了。原来我很痛苦，我现在不痛苦了。我原来还有罪疚感，我现在不罪疚感了。我原来觉得不快乐，我现在很快乐，我很舒服，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欢喜快乐，达到目的了。我说教会的牧养不是这样，教会的牧养是让信徒面对自己的苦难。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吗？请你要到神面前来悔改。是为义受苦吗？靠着神忍耐胜过。目的是什么？建造信徒的属灵生命。这个是教会所说的对圣徒的牧养。我甚至连辅导这个词我都不用，我说我在教会从来不用辅导这个词，因为扶起来就倒下，我不用这个词，扶起来还会倒下。有牧养，牧养以后他会成长，他会长大。世俗的辅导学是帮助人免了麻烦，活在安舒的里面，享受世界。教会的牧养是把人推上十字架的窄路，是搅动巢穴，让人对付罪和罪征战，经历肉体的痛苦，靠着圣灵得胜，生命活出神的圣洁，真正成为属神的儿女。这是教会的牧养，和世俗的辅导学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抱歉，这是我能给你的回答。我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不是要浇他冷水，我凭爱心说诚实话。很感谢主，这位信徒他跟我说，他说我同意你所说的。那他怎么对付他的功课就交给主了。然后后面凡事长进，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两个动力容易忽略掉。凡事长进，你还要看英文的版本比较清楚。 We must grow up in every way into him， 我们必须透过各样的方式来长进，长到他的里面。这个叫做凡事长进，是必须，你必须要长。那这个必须要长是透过各样的方面，各个方式，在所有的层面的里面你都要成长，才是真正的成长。这些经文在讲这个凡事长进，是说这个是你的灵命的成长和你的工作、家庭、社会、教会生活所有的一切 都有关系。在这一切的里面的成长才是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经在说这个。然后你透过一切的方式，在你生活所有的经历的里面，你都抓住这个属灵成长的核心，你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才是真正的整个生命的成长，才是真正脱离小孩子。我这次回国坐飞机，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我从这个北京坐到佳木斯，佳木斯是我的老家。我边上三排，我坐的这个靠路，然后中间是一个先生坐上市的太太，坐在一起。飞机起飞的话呢，他说你要把所有的包放在地上。那个太太就抱着他包不放，广播的时候他也不放。后来空姐过来说你要把包放在地上，抱住不放。后来我就跟那个妻子说，我说呢，你先把这个包放在地上，用脚踩住，然后等飞机起飞以后你立刻抓起来再抱起来。我说肯定没问题。他听了，哎，有道理。他就放在地上的脚踩住。后来飞机起飞以后我们要聊天了吗？他说我看你像牧师。我说是，因为我不能解释传道人牧师很麻烦。我说是。然后他就说，哎呦，在讲完这句话以后，我看他那个脸从比较硬的那个脸突然融化了，非常柔软，变成我们在教会当中常见的脸。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哦，我说感谢主。我说你信主多久了？我信主十几年了。哦，那我问他，那你圣经读过一遍没有呢？还没有。我说你教会教主日学吗？什么叫主日学？我说你回去读圣经吧。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你生活的所有的层面，体现在你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的里面，你也在每个细节的里面来操练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整个生命的成长。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叫做凡事长进。教会的生活会帮助我们长进，在真正的社会的生活的操练的里面也是在帮助我们长进。我前段时间也帮助一个信徒家里这个生活有一些的问题，帮助一下。然后那个信徒跟我说，他说有个牧师说我不介入家庭生活，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不管家庭生活的事。我说这是错的，所有的事情都和你属灵生命有关，你经历的所有的事情的反应是反映出你的属灵生命的状态，也反映出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你属灵生命的破点，你需要在这个方面来补足的。那这个是牧养所需要的，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和你属灵生命有关。你作为牧养的人，怎么可能我管这边不管这边，你的手坏了我医治，你腿坏了我不管，不是这样子的。整个生命在神面前的长进，这个叫做凡事。那这个长进请大家特别要清楚，不是自我感觉好就叫长进了，也不是我做了教会的领袖就叫长进了，也不是我做了教会的传道人我一定就是长进了，未必。凡是长进，真正属灵生命的整全的长进，是神所肯定也显在教会里面真正属主的人所认可的里面的。为什么这样说？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信徒看得见的，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属灵吗？上帝当然看得更清楚，真正属主的信徒也看得清楚的，真的吗？所以这个印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后面我说这整经文里面有两个点容易忽略掉，一个点是我们必须要长进，在各样的事情上长进，另外一个点容易漏掉是 into him， 这个中文没有的，是必须要长进，长到耶稣的里面。那这个漏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真正属灵成长 真正灵命长进，不是长成自己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样子，不是，是你真正长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在长进过程的里面，你真正进到了耶稣的里面，你的生命真正被基督得着了。这个是长进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个长进，你还没有真正进到基督的里面呢。这个是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重点，不能够忽略。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真正属基督，神所拣选的，他所呼召的，来到他里面的，你要结果子，要真正进到他里面，没有进里面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长进，结果子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凡事上都得到长进，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属基督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凡事长进这四个字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需要去了解。后面连于严守基督这句经文也需要有一点点的强调。连于严守基督那个意思是你真正和这个属灵的头接上，当你长进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真正和这个属灵的头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在这个健康的关系的里面，你和这个属灵的头才真正有正常的互动，你才会真正发挥那个正常的功能。在讲这件事情，就好像小婴孩刚生下来，你要给他这个 cereal 练手啊，他的器官在发育啊，他的手脚在发育啊，刚生来很笨拙，走路也走不稳啊，然后经过 practice 经过时间以后，他慢慢成长，他的内脏他的各方面的器官都成长以后变成了健康人，是需要时间。属灵生命也是同样的，那个成长的阶段是和头的连接，基督是教会的头，大家都是肢体，你真的和基督头连在一起吗？你作为这个肢体，你真的和这个头有健康的连接吗？那你和他的彼此之间的 interaction， 你和这个头之间的互动是在健康的里面吗？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当你长进的时候，你才开始有这个健康的连接。当你长进的过程的里面，在经过操练的里面，你才会越来越健康的和这个头连接，这是一个动态的。那怎么样能够达到和头正确的连接？非常重要的是你要清楚完全的这个在神面前完整的学习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是上帝指令的清单，他所有的头对你肢体发出的指令是写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不学习圣经，你没有指令在你的里面，你的指令清单是空白的，你还有什么正确的回应呢？必须要有清楚的完整的圣经的学习，你和头的连接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基础，因为你有了这个指令的清单。第二样，有了这个清单未必会遵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你祷告的生命是让你真正能够明白这个清单的内容，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行它，这样你和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连接。在这样的一个不停的操练的里面，你才和头的连接才会逐渐的好，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就把圣经学清楚，你需要 take times， 你需要花时间。我在新汉教会教了两年的圣经，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在这边做见证，我从来没有教过一个理论，我都是教圣经，从头到尾一卷书一卷书教，要把这个指令输入到信徒生命的里面，然后祷告，强调祷告会要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你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指令，遵行这个指令，你才是真正和头有健康的连接，然后你那个成长才是对的。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一直的停在婴孩的阶段，你和头一直不是正常的连接，你可要知道，一个肢体如果离开头离开身体， 他会存活一段时间，手砍断了赶快接上去，如果那个时间太长接不上去了。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自己这个肢体和头的连接是正常吗？是不是有的人是半身不遂？不要落到全身瘫痪的里面，植物人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今天我教主日学，姐妹问我，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用打板子管教人，新约的时候上帝怎么管教人呢？我说我就是在管教人了，用神的道来责备人。这个话出去不太容易听的，我了解，但这个话是对弟兄姊妹有益处的。要成长，你这个肢体和神的连接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最后一样，在互动当中彼此的建立，全身靠它联络的合适，肢体要和头连接。那我请问你，可不可以一个手上接一个头？我一个人信主，我是一个手，然后上面挂一个头，这样出去，那是健康的身体，那是怪胎，那一定是不行的。肢体是接在身体的上面，是彼此成为肢体，再接在这个头上，四肢所有的器官都要有，那这个配搭是上帝配的。所以你需要教会，你需要 fellowship， 你需要属灵的团体能够成为你的身体。上帝他配置这个身体接在基督的头上，然后彼此能够互动，能够得到操练，然后再一起成长。每一个信徒都是上帝配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信徒对于教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都需要找到你的位置。上帝所配的肢体绝对是刚刚好，上帝所配的不会有怪胎，绝对是刚刚好，哪一个都不少，哪一个都不缺。每一个信徒都放在上帝所安的那个肢体的位置上，是他刻意放的。作为每一个信徒，你都是上帝刻意放在这个身体当中的肢体，你要知道你到底在哪里。重点是我到底在哪里，上帝把我放在哪里，然后我在这个身体当中才会发挥我正确的肢体的功能。如果上帝把你放在鼻子上，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耳朵上，就不行了。必须要了解。那怎么样去了解呢？要先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你要透过祷告，你要透过教会的印证，知道上帝到底把我放在哪里。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教会建立两年多，我也发现有些的信徒在教会里面是若即若离的。我可以很清楚的说，若即若离的信徒没有办法真正和身体有健康的连接，就没有办法真正和头有健康的连接，就很难在属灵上面有健康的成长。这个是定论，一定要和教会有健康的连接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健康的连接都连不上，一直游离在外面，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聚会的意义是让我们可以有肢体之间彼此的联络，不是给教会撑场面，不是给小组增加人气，不是。聚会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彼此的肢体，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是你来聚会的目的。然后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要长进，否则你只是参加一个 club 没有意义。你必须要在属灵的上面，这是你的核心，你的 core， 你整个的属灵生命救恩是你的核心，属天的道路是你的这条主线，我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服务的。这样你就可以建立自己，也可以建立别人，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每一个信徒有自己的功能，有自己的职分，然后彼此相助。啊，最近有些人说是网络教会啊，不要去聚会，网络在家里又省油又省时间，还省得和人冲突，大家都开心。我告诉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彼此之间的互动，连冲突都是彼此互动当中必要的。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如果主耶稣和天父和圣灵在一起，会产生冲突吗？绝对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因为我们有罪。那产生冲突是什么呢？一个，发现我们的确是有罪，有处不冲突，我们觉得挺好的，我挺好的。那有个弟兄说，他讲的那个分享说，当上帝一震的时候，那个里面东西就出来了。有牧师也这样讲吗？在冲突的当中会发现自己，哦，我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能够在神面前省察，能够在这个地方长进。这个是彼此互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去锻炼身体，你去跑步，你跑是练什么？练腿，对不对？你腿在跑嘛，但是你全身的器官都得到健康。彼此的互动是这样子的，大家彼此的相助，彼此的互动，这个是肢体彼此长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然后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身体的成长是渐渐的，为什么他又提到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没有爱没有办法彼此互动。为什么网络教会会流行呢？因为呢不会受伤啊，因为我只能爱我喜欢的人，我不能爱我不喜欢的人。耶稣说连税吏都可以，你爱你喜欢的人有什么稀奇？当你爱你不喜欢的人，爱你逼迫你的人，是证明你有基督的爱在里面，证明你是真正属基督的人，是印证你和世人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里面，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得到锻炼和成长。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有信主的，当你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容易受伤的男人。当你灵命有一段长进，你会变成不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太容易受伤的男人。当你灵命真正的长大成熟，你会成为为主受伤的女人，为主受伤的男人。在为主为义受逼迫的这件事情上面，印证你是有福的，你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成熟的灵命在教会里面所建立的。这样的人他活出来的基督的荣美，这样的教会能够展现基督的荣美，这样的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世人就看见这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和世人完全不一样，在世界是绝对没有办法有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会有。那这个身体是荣耀基督的身体，是荣耀神的教会。建立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渐渐增长，是把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所以盼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再做小孩子。我不晓得你做了多少年的小孩子，不要再做。你的灵命一定要长大，那是上帝对所有信徒的呼召。上帝给了每一个人足够丰富的恩典，足够圣灵的能力，足够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你尽心尽力尽意爱着你的神，上帝奇妙的工作必定在你生命的里面可以做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翻开你的话语，体察你的心意，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满了感恩。主，你的恩典是那样的浩大，要把我们这些罪人在地上塑造成你儿子的荣耀的模样，让我们这些曾经陷在罪中的人，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能够与基督的荣耀有份，在地上真正能够做盐做光。主，我们谢谢你， 你将这样的恩典和福分赐给我们，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你里面来寻求你，不再做小孩子，必须不能再做小孩子，能够靠着主的道，在主的爱的里面被你建立，也能彼此建立。巴不得主你用这样的信息来建立所有的每位弟兄姊妹，来建立西番教会，把一切荣耀的名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